哎，弟兄姐妹平安。奥古斯都做罗马之王的时候，耶稣降生在犹太的伯利恒，但是客栈里没有地方。我们讲马太福音第一课的时候，教会周围没有停车的地方。希律做王的时候，耶稣降生在犹太的伯利恒。希律为了追求连任，就是为了避免潜在的人取代他的王位，他在伯利恒屠杀婴孩。希律屠婴这个罪恶至少表明了四大事实。第一，世界的王这个政权本身的属性是魔鬼性的，它具有魔鬼的属性。第二，它告诉我们世人的罪恶已经到了恶贯满盈的地步。马太福音第一章说，耶稣来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他们的罪中拯救出来。希律屠婴让我们看见，希律作王加上希律屠婴，让我们看见世人罪恶结构性的特点，推戴、拥戴、迎合、顺服恶人作王，结果伯利恒的母亲经历了丧子之痛。圣经说拉结嚎啕大哭，哭他的儿女，因为他们都不见了。拉结的罪恶是拉结拜他父亲的偶像。这些母亲在希律统治的岁月当中，是否有一天想过这位恶王会夺取他们孩子的生命呢？第三，希律屠婴告诉我们，魔鬼作王就是要夺取人类或者一个国家和民族所有的希望。封城锁国就是要把任何希望消灭在萌芽状态。第四，希律屠婴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儿子降生或者临在这个世界具有充分必要性。所以欢迎大家来到第一卷福音书马太福音，欢迎大家来到 CSMP 第三届第二学年马太福音系列课程。马太福音是教会和人类引用最多的一卷福音书，也是圣经当中最难的一卷书，所以求神加倍的帮助我们。一直以来研究福音书或者研究新约圣经呢，有两种基本的模式。第一种模式呢，就是用人学、世俗小学、其他的宗教，甚至是异教、新学、邪教妄说来解释新约、解释马太福音。结果基督和他的福音呢，变得面目全非，基督教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另外一个模式呢，就是用圣经解释圣经，准确的说用旧约圣经来解释马太福音，而这是我们研究马太福音的基本方法。我这样讲，我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大家看一看我们研究马太福音为什么是真正的在返回圣经。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说，当希律作王的时候，耶稣降生在犹太的伯利恒。就这句话吧，你怎么解释呢？你认为重点在哪里？稍微一点点的偏离，或者说你的心如果不正，福音就不再是福音了，它就成了新学、 成了鸡汤教。主流教会对这节经文的解释重点一概放在第二句话上，耶稣降生在犹太的伯利恒。为什么要降生在犹太的伯利恒呢？为了证明耶稣是先知预言的弥赛亚，因为将来要有一位君王从生在伯利恒。换句话说，马太福音的宗旨之一要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为了博倒犹太人。于是上帝的儿子来世界里做王，这个中心，这个重中之重，这个基督福音的第一福音呢，被更改成了与犹太宗教本身的一个辩论否定。与此相关呢，主流教会这样来解释马太福音的一个现象，就是马太福音很少，甚至极少讲神的国，只讲天国。为什么？因为犹太人不敢称神的名，不敢称神的国，所以只能用天来取代神。大卫·鲍森是这种言论、这种流俗以讹传讹的代表人物。但实际上，马太福音至少有四节经文讲神的国，你自己去 Google 就行了。所以这是个谎言，这是个神学院到神学院流传甚广的胡说。更重要的是，这种胡说本身彻底的颠覆了福音本身的神体性质。什么意思呢？圣经是圣灵启示的，圣灵感动马太，假如是马太是作者写了这卷福音书，他岂可向犹太人的传统妥协呢？你想象一下，说为了照顾犹太人的习惯，圣灵感动马太不敢提神的国，这可能吗？这还是圣经吗？所以马太福音既有神的国也有天国，而之所以谈天，绝不是，主要不是为了照顾犹太人的民族感情、宗教习惯，而是为了强调这地上的国要被废掉了，天国要降临，就这么简单了。你看见没有，一个简单的神学常识被搞得面目全非。但不仅如此，马太福音二章第一节真正的神学重点在哪呢？在希律做王的时候。所以大家会发现，随着我们讲解马太福音，你会看见我们会把重点找回来。在主流解释马太福音的时候，这句话不见了，你明白吗？希律做王这个事儿没有了，它不重要了，它和基督降生没有关系了。基督降生的重点不在于希律是不是做王这个时间的概念，而在一个空间的地方，就是伯利恒。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可以从这个简单的例子看见福音是怎样被稀释掉的，基督和他的福音是怎样被偷换掉的，何等巧妙的变成了心学和鸡汤教的，变成了纯粹的学术争辩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说重点在希律做王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耶稣来，马太福音二章第二节明确地告诉我们，他是生来做王的。什么意思啊？这个世界为什么要迎候等候神的儿子进来？因为希律这个恶王是不法的。耶稣降生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伯利恒乃是君王的城，要有一个新的君王取代希律，废掉希律，审判希律。所以马太福音二章二节随即就告诉我们，那生来做王的在哪里？耶稣基督来是来做王的， 马太福音二章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开明综艺，让我们看见何谓基督，何谓他的福音。按照交叉结构，马太福音正属第二章，耶稣是生来做王的，要废掉西律王的权势。马太福音倒数第二章，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十一节，大家仔细品，你仔细想，福音是怎样被掏空的，是何等巧妙的用学术、用传统、用宗派的争论这种巧妙的方式抽掉了当西律做王的时候耶稣降生来做王这个核心的事实。细思极恐，所有人的情绪、精力、兴趣都被吸收到怎么来证明为什么耶稣降生在伯利恒，证明耶稣是弥赛亚，却忘记了、回避了这个王之所以来，乃是因为西律作王代表着撒旦在地上掌权。我们等候一个福音，这个福音就是要废掉撒旦在地上的权势，所以神的国被称为天国。这是一个非常简单、非常生动、非常普遍的例子，让我们看见我们以为熟悉的马太福音福音书在我们的面前也许从来没有真正的打开过。是的，马太福音第一章谈到了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中拯救出来，但是你翻到马太福音第二章，你看见伯利恒泪流满面的母亲们的时候，我们疼，我们难过，我们伤心，我们没有办法安慰伯利恒的母亲。但是这个伯利恒的母亲的罪有没有呢？他们为何会经历如此惨绝人寰的悲剧呢？今年冬天中国病毒会不会再一次的袭击我们？现在已经正在席卷中国，从上海到成都，从深圳到香港。但是大家回过头来想一想，在过去的这三年时间里，这一场人类的浩劫之后，打着引号的之后吧，地球人有什么改变吗？我们有什么改变吗？什么叫把人从他的罪中拯救出来？人们一谈罪，无非就两性关系，是吗？贪婪。但是如果我们打开摩西十诫，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拉结的罪，拜偶像，为了钱拜暴君，为了恐惧俯伏在恶王权下，一直有一天发生伯利恒屠鹰的惨剧，一直到有一天整个人类经历病毒的肆虐。什么叫耶稣来要把他的百姓从他们的罪中拯救出来？什么叫耶稣来做王？所以我们讲马太福音的引论，我们不会从世俗小学那里面剽窃一点人云亦云的成果来告诉大家马太什么时间写的这封书，作者是不是马太，原始的课本是什么， text 是什么，最初的是希腊文还是亚兰文，我们没有时间处理这些问题，因为我们找到了现成的马太福音的引论。我们所谓马太福音的引论就是旧约圣经，马太福音是新约的第一卷书，那么旧约的两卷最后的书卷就是马太福音的引论。 而且借此我们才知道何为基督，他来干什么，他为什么来。为什么说旧约有两卷最后的书卷呢？按照基督徒的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是马拉基书。按照犹太人的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是历代志，或者历代志下。我们感谢神的奇妙安排，这两卷最后的旧约书卷实际上是马太福音绝好的引论或者序幕。我们没有时间呢把这两卷书一一分享给大家，所以我们只选了这两卷书最后的各自最后的一段经文，让我们从那里来看一看何为马太福音，何为基督和他的福音，何为耶稣来做王。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相关的经文。我们是怎么到了今天的呢？我们在第一学年呢，是经历了一年的出埃及记，然后呢，用约书亚记做了一个收尾。其实这一切的信息，在马太福音的视域之下，都是续篇。我们先看路加福音九章三十节，忽然摩西、以利亚，马拉基书最后预言以利亚，摩西、以利亚两个人，旧约的律法和先知两大部分，在讲耶稣，或者是接受耶稣基督的启示，旧约的律法和先知呈现给我们。那么所有的这些旧约在说什么呢？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 Exodus 的事，谈论耶稣出埃及的事。可能是 KJV 的这个版本把它直接翻译成出埃及，而不是离去的事，谈论耶稣带领人类出埃及。这个出埃及从哪里开始呢？从耶路撒冷开始。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意象，我们就知道耶稣来进入这个世界是为了要带领我们出埃及。但是谈到出埃及，根据我们过去一年的学习的功课，我们就知道旧约的希律王在哪儿了，对吗？出埃及碰到的第一位希律王就是法老。法老干了什么事？希律屠鹰，法老逆鹰。法老为什么叫逆鹰？他想连任，他怕以色列人、希伯来人成长起来以后夺去他的权势，大同小异。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之后去哪儿呢？约书亚带领之下进入迦南，进入迦南面对的谁呀？希律王。多少个希律王？31位希律王。清楚吗？非常清楚。什么叫福音？什么叫基督呢？所以第一个400年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400年，到约书亚进入迦南，其实大约是400到500年时间，半个世纪的时间，经历了人类第一场伟大的出埃及运动。否定的、审判的是世界的众王，法老被淹没在红海，31位迦南的王被约书亚消灭于尘土。如果我们不从旧约出来，马太福音就会完完全全被鸡汤变成一种膏药、洗脚水，和基督来做王毫无关系。不仅如此，我们只有回到摩西的律法，你才会明白马太福音被搞得面目全非的登山宝训，它的本意是什么。我举个简单的例子，爱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根据在哪里呀？摩西耶稣在讲什么？他在讲摩西律法。所有的这些道德高调，打着引号吧，都可以还原为摩西律法的一个常识，叫做爱邻如己。 爱人如己是翻译错了，就是爱邻如己。这个邻是谁呢？就是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之后，在旷野变成了一个民族。上帝借着摩西教导以色列人说，你们既不要像埃及人，更不要像你们前面的迦南人一样互相征伐，你们彼此之间有逼迫的要互相忍耐，互相有仇的要彼此相爱，就这么简单了。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摩西律法是我们将来解释登山宝训全部的圣经根据，然后又没有难题了，你可以期待。这是第一个四百年，这个四百年，摩西五经一直到约书亚记，这个四五百年的写作时间或者历史大事，最后有一个总结，就是到了基督徒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我为什么这么说？我回头再展开来讲。现在的结论就是，这些概念集中聚焦了耶稣基督事件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十字架。出埃及记经历的是什么？逾越节的羔羊，过红海，过约旦河，一个旧人死去，一个新人出来重生。马拉基书集中告诉我们，回顾出埃及记和约书亚记，展望马太福音四福音书，马拉基书告诉我们，耶稣来的第一件事情是为了我们的罪，解决罪和死的问题。然后我们就到了第二个四百年。第二个四百年什么意思？就是从马拉基书到马太福音中间，神又沉默了四百年。这期间没有启示，没有书卷，没有先知书，什么都没有。这四百年的时间结束了，历史重复了出埃及记出现的悲剧事件，法老逆鹰变成了西律屠鹰，直到迦南除掉东方众王，变成了使徒行传里面的直到地极和马太福音结束的地方，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所有的权柄什么意思？不再有权柄给别人了，都归基督了。三十一位王的权柄全被收回来了，收缴了，没有了。所以这个圣经怎么样个讲法呢？让万民，全世界所有的人，从老到男女老少，都应该首先教导他们做耶稣的门徒，凡我所教导的，都叫他们遵守。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所以在新约圣经当中呢，福音书比如说马太福音和使徒行传合起来可以平行出埃及记和约书亚记，出埃及记当中的法老平行马太福音当中的希律，约书亚记当中的世界众王被消灭可以平行使徒行传，神差遣基督差遣他的门徒，到地极将人心夺回，都归给基督。使徒行传直到启示录开始夺回人心，人心不改，最后呢肉身消灭。基督教不需要回避这个，你回避这个没有启示录，给了人类漫长的时间，最后不回头，结局就是启示录。启示录我们再一次看见约书亚记的世界众王，东方众王全部被消灭。而这一段的历史大事被预告在历代志下最后一段经文，这里面讲基督事件的第二个侧面，那就是教会以及教会为基督做见证背负十字架。总结一下，基督和他的福音或者基督事件两大核心福音，第一，基督并他定十字架，等一下看马拉基书；第二，基督和他的教会，等一下看历代志。 这是全信全方位的基督事件，全方位的福音，只讲基督不讲教会不可以。而教会本身乃是胜过世界最后的天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教会。所以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今天我们读的书信经文，罗马书第九章，按照传统的理解好像是在讲因信称义，唯独信心，信就行了。那里面有一句话，耶稣的话你要顺从，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才叫信。所以今天我们的信息的最后一部分，我们要彻底的否定，这话要惹祸，宗教改革，或者说彻底的否定宗教改革的某些核心教义，因为这是第三个四百年或者五百年，一五几几年到2022年，在这个四五百年的潮流当中，神好像再一次陷入了沉默期。原因之一就是整个基督教所有的宗派打着唯独信心的旗号，变成了一个彻底躺平、以基督来做王毫无关系的异教甚至邪教。这个基督教公然的丧尽天良，自私自利的侍奉肉身和在世界里的成功。这个基督教与约书亚记、使徒行传、马拉基书、历代至上渐行渐远。所以到了基督教重建的关键时刻，现在我们看第一段经文，就是马拉基书。马拉基书四章四到六节，这是马拉基书最后一章最后一个单元啊，最后一段关键的信息，它实际上应该被视为马太福音的序言。它是对整个旧约的总结，然后是对整个马太福音或整个福音书新约时代的展望。这三节经文逻辑完美，但是含义深刻，也包含着一个释经难题，因为没有人知道在说什么，特别是因为不知道，所以就胡说。这场胡说捆绑了整个基督教。我说的胡说是指什么呢？就是这句话第六节，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这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你们以前查考过这节经文的解释没有。在我预备讲马太福音的这些时间里面，我就一直在追查对这句话的解释，因为它实在很重要。没有一个解释让我得安慰，我不是骄傲，我只是认真。我看到的完全是鸡汤的狗皮膏药。他们用这节经文来怎么解释呢？来解释什么呢？把它解释成家庭神学。从三自教会，你可以看天风这个机关刊物，到海外的各种主流教会，鸡汤教、躺平宗，林林总总，当然也包括路德宗。他们讲了很多生动的例子，哎呀，现在这个父亲太混蛋了，不要孩子，孩子们也不孝顺，不要父亲。所以耶稣来呢，把这个家庭重新团聚，他是何等伟大的福音啊，伟大的主。我只问这些人一个问题，你这么解释圣经，能否在新约圣经找到一个见证呢？零。打开四福音书， 你看啊，先知这么重要的预言，说耶稣，当然这指向他的先锋以利亚或者施洗约翰，他们来了，要解决父子反目家庭危机的问题。当然解决家庭的危机，整个人类的危机也解决了，那这是他们的逻辑。但是呢，你整个的福音书甚至使徒书信打开以后，你找不到一个例子耶稣和他的教会来是干这事儿的。你这不太吓人了吗？弟兄姊妹，这何等可，这让人真是绝望恐怖啊。而都这么解释啊，但是都这么解释，新约圣经就完全没有验证。着急不着急？太着急了。那福音在哪里呀？基督来是干这个的吗？当然话又说回来，你也不能完全怪人家。那如果不是干这个，这句话又这么写的，先放在这儿，等一下我们来探讨。我们先看这三节经文啊，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回到出埃及记，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律法使人知罪。耶稣来要把他的百姓从罪中拯救出来。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两个名字，耶稣和以马内利。你只有回到旧约去，你才知道他讲的罪是什么意思啊。实际前三条诫命特别重要，对吗？可是这三条诫命之下的罪，在整个的主流教会当中全都不见了。希律王是偶像吗？希律王所崇拜的权力是偶像吗？其他的宗教，台湾林林总总的那种异教是偶像吗？都是啊。普世价值主义、保守主义是不是偶像？也是。上天动不动就赐下了礼物，什么英雄了，这全是偶像啊。这些结构性的罪不看不见，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明白圣经。马拉基书四章四节解释了新约圣经所有关于罪的最核心的定义。诸位，你再谈认罪悔改，耶稣救了，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你就回到马太福音四章四节，否则的话你跟我们讲的不是一回事啊。你信的福音跟我们没有关系，你讲的基督跟我们没有关系啊。你说的罪是什么呢？张老三勾引李老四的老婆了，可以，但是核心的问题在这儿，太重要了，诸位。所以你看啊，马太福音开始到启示录，新约圣经讲的全部的罪的经文根据就在这儿了。耶稣来死在十字架上，复活成了我们的赎罪祭，复活是我们称义，根据都在这儿。为什么事？为什么罪？他为什么一定要去献祭？摩西的律法一个方面解决了罪的定义，另外一个方面解决了赎罪祭的问题，对吗？摩西律法还有一个侧面就是献祭。好吧，感谢神，全在这儿了。这是我们讲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一个基本的出发点。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再看第五节，看呐、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按照摩西的律法，人人都有罪，都是罪人，都应该被审判。但是审判之前有一个救恩时代，这个救恩时代就是从施洗约翰，先知以利亚所预表的施洗约翰开始，到耶稣基督。就是在末世审判，按照律法末世审判之前呢，有一个福音时代，基督福音时代。第五节构成了所有福音书基本的背景。其实以利亚不仅仅预表施洗约翰，某些程度也可以指向基督，没有问题的。虽然耶稣是最大，比他们大，比他们都大，但是他来，以利亚已经死了，他怎么会来呢？指向道成肉身和基督复临。 以利亚为什么偏偏是以利亚呢？以利亚干了什么事？以利亚最大的事情莫过于站在君王面前为公义做见证。亚哈、耶洗别，我说的为公义做见证，不仅仅指他消灭了异教的假先知，还指他为拿伯的葡萄园伸冤。所以主流鸡汤要这样跟我争辩：施洗约翰责备希律王和希罗底是错的，我不知道他们的脑子是怎么长的。如果施洗约翰错了，以利亚也错了。所以以利亚作为耶稣基督的先锋或者先锋的预表，已经让我们看见了耶稣来是做王的。大家知道先锋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先锋这个词就是为王前驱的意思。凯撒他有他的先锋，耶稣基督有他的先锋。谁才有先锋？君王才有先锋。所以第五节已经宣告耶稣基督，基督就是王的意思，耶稣基督来做王，核心的福音信息。但是还有第三个方面，耶稣来了，定了十字架，复活了，差遣圣灵进入世界，组建教会，传福音直到地极了。人不信怎么办？第六节，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最后仍然不信，彻底消灭，就这么简单了。所以你看这三节经文啊，第四节解决罪的问题，解决罪的问题就是定罪和献祭；第五节解决福音的问题；第六节解决基督再来审判的问题。是这样吧？就是这样。但是第六节多了一个信息，它既可就是第六节的第一句话，既可以指向福音基本的功用，也可以指向如果不发生这样的变化，必被审判。那么问题就来了，那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呢？翻到下一页，求神帮助我们，因为这句话很重要。所以我们如果不能够把它解决掉，我们就没有办法打开马太福音，我们就不明白基督为什么要来。这句话确实重要。我们说过啊，马拉基书呢是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那么旧约圣经的第一卷书呢是创世纪。所以马拉基书的最后这段信息和创世纪的第一段信息呢首尾呼应。在那个地方呀，有一个父亲门，有一个父树。之所以他们很难解释，是因为那个原文呢是父亲们和儿子们，不是儿女，没有女啊，就是儿子，众子，就是众位的父亲和他的众子之间那个关系决定了人类的命运。这种仇敌式的关系，敌对式的关系，是人类受审判根本的原因，也是耶稣基督来要首先解决的难题。第一个方面，我们要解决众父的问题；第二个方面，我们要解决众子的问题。众父的问题在创世纪第一章已经一目了然了。实际上创世纪一章一节那个神是个复数，我讲过了，所以和这里的父亲们 fathers 平行没有关系。更重要的是创世纪一章一再告诉我们，我们按我们的形象造儿女造人。我们在哪儿呢？我们就在马拉基书这个 Fathers 里面呢。对于基督教基本的教义而言，我们没有难处，这就是三位一体的神。父亲们的问题解决了，马拉基书的父亲们指的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众子呢，人类犯罪什么原因造成的？创世纪第六章，神的儿子们集体背叛了。为什么背叛？违背律法，崇拜偶像，与外邦的女子淫乱，不仅仅淫乱，主要是拜他们的偶像，拜他们的神。 所以一场大洪水的审判，咒诅遍地。结论，我们解释这节经文的意思，指的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和他所造的人之间的这种仇恨、敌对、矛盾，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彻底的解决。而我们这样讲，有新约圣经更充分的根据在哪儿呢？大家可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新约圣经还有其他的信息讲同样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来，他一个核心的使命或者十字架的核心真理是什么呢？让神与人和好。神与人和好是基督十字架最中心的工作，也是我们讲福音首先的目标。而这是耶稣基督进入世界整个福音书和使徒书信核心的话题，对吗？那这个问题就没有难题了。但是不仅如此，诸位，它涉及到一个非常现实的结构性的问题。五千年我们看我们中国的历史或者中国人的问题吧，我们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但是我们的药方给错了，核心的问题没找到，药方一定出错了。我们认为我们的核心问题是人际关系出问题了，君臣关系、父子关系、人际关系、夫妻关系、长幼关系、君臣关系，诸如此类。五千年我们像瞎子一样在探索我们根本看不见的问题，然后林林总总各种孙子兵法也好，各种资治通鉴也好，各种人生智慧也好，我们给出了林林总总的方案。最重要的药方就是人际关系的改变，就怎么改善我们的关系，关系学嘛。全世界没有哪一个民族比中国人更倾注于人际关系了。人际关系的绝望之后，我们走了另外两个假关系，一个就是你跟你自己内心的关系，这叫禅宗；另外一个你跟自然的关系，这叫文学。这些都是假话，这些都是骗人的，这些都是结果，这些都不是问题的根本，没有办法解决。我们五千年或者整个人类最最最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跟神的关系出错了。其实我们信基督走到今天，我觉得我们最大的自由、解放和安慰，就是我们找到了问题的根本，就是上帝恨我们。申命记十八章十二节：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为那些国民行这些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的面前赶出去。行哪些事为耶和华所憎恶？就是马拉基书四章四节，神借着摩西在何烈山上颁布的一切律令典章，就是神的律法或者实诫。我们在各个侧面都违背了神的律法或者实诫，所以我们实实在在的生命状况就是上帝恨我们、厌恶我们、憎恨我们、憎恶我们。我们在任何地方待着都不顺，在任何的地方为什么不顺？因为在任何地方神都把我们赶来赶去，我们的心在流浪，我们没有祖国，没有家乡。然后我们魔鬼诱惑我们，骗子欺骗我们，说你们的人际关系出了问题，你跟你的心的关系出了问题，你的心，寻找你的心，你跟自然的关系出了问题，要天人合一，从来没有解决我们的危机，我们的生存危机。真的读福音书啊，读耶稣基督啊，真是让我们太感动，真是天开了，我们突然的发现，哎呦，我们什么地方出事了？主啊，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出了问题。犹太教最早发现了这个问题，对吗？所以他们知道他们的历史上的罪恶，他们的那个犹太人的历史的痛苦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上帝恨他们。所以他们有约伯记，就是你跟神的关系不顺，就怎么都不顺。但是犹太人的悲剧在哪里？他不知道怎么解决，是上帝恨我们，那怎么办呢？耶稣来，这叫福音。 再翻回去你就明白了。翻回去我们再看马拉基书这句话，他耶稣基督或者先知以利亚所预表的施洗约翰所带领的耶稣基督，必使神与我们和好。他愿意在基督里面把我们称我们为义，看我们为义人。然后呢，第二步，我们也愿意靠着圣灵跟他和好。但是问题也来了，我们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儿子们的心，众子的心转向父亲，可以证明啊，一心称义啊，唯独信心啊，你怎么证明你的心已经转向父亲了？啊，到教会里就，哎呀，我只知道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你的心根本不在这儿啊。你的心是否转向了父亲，转向了天父上帝，转向了三位一体的神，要有一个核心的见证。这个见证就是历代之下翻到下面，再往下翻。好，大家先看经文，这是犹太人圣经最后一卷书的最后一段话。波斯王古列元年，居鲁士，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犹太人怎么不回避神了呢？所以他纯粹胡说八道，大卫鲍森这些人啊，以讲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刚才讲路加福音九章有耶路撒冷对吗？在耶路撒冷要成就的事，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上哪儿去啊？上耶路撒冷去建殿，愿耶和华与他的神与他同在。这两节经文回答了刚才我谈到的那个问题，就是众子儿女新人类的心转向了父亲，怎么证明你转向了父亲呢？那就是你可以上去建殿，教会和他的事工证明你真信。那为什么教会或者建殿这件事情这么难呢？这么重要呢？或者说这两节经文到底怎么在新约，在马太福音的语境下来解释呢？翻到下一页，我把这两节经文呢和马太福音的相关信息平行放在这里。我们看历代之下36章22节与马太福音2章1到2节之间的平行关系。波斯王古列，这既是按照世俗的这个历史呢，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位伟大的君王，但是圣经绝对不是在单独的讲他，只是在告诉我们耶稣来做王，他来做王，他要古列王有一个功勋，就是消灭了列王，统一了国家啊，建立了一个帝国。我们把那些政治学的概念先放一边，古列王预表耶稣基督来做王，他使他下诏通告全国，基督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所以四福音书结束的地方大约都有这样的信息，所以你们要去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我要问大家，以前这些经文我们都清楚，你有什么资格要传福音给万民听？你凭什么？因为你是王。中南海凭什么把通知发给各个省，全是每个城镇乡村？因为他有权柄，或者他自以为他有权柄，通令全国，福音传遍天下，因为他是万王之王。古列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就是这样一个概念。所以这是非常平行的信息。然后我们再看23节， 他和哪些信息特别平行呢？马太福音十六章教会的定义，建造殿宇和建造教会，这是完全平行的。耶稣基督来做王，和世界上所有的君王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他要借着教会胜过阴间的门，看以弗所说的教会论，一切执政的、掌权的，都匍匐在教会的权柄之下。这是创造之初上帝的奥秘。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是基督教，基督教被神赐予了一种权柄，这种权柄可以决定人的生死存亡、自由和奴役。我们谦卑吗？还是假冒伪善？哎，我们可不敢呐、啊！我们不要这个。这个基督教在行使钥匙权的教会在哪儿啊？你胆敢讲这些，马上就有人控告你，你骄傲了。那神给我们的呀，神凭什么给我们？因为他是王，他把权柄委托给教会，是这样吗？然后你看十八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这段信息我们很熟，十八到二十，你看他和那个信息是怎么平行的？和历代志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耶和华天上的神一讲天下万国赐给我，看见了吗？不用，几乎都不用翻译，这是一句话。我再说一遍，耶和华天上的神一讲天下万国赐给我，天上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才叫结晶，这才叫讲福音。然后你再往下看，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所以要去所以可以上去。然后你再往下看，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哎呦，真是哈利路亚，这才叫圣经啊！再读一遍吗？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第一，这叫以马内利；第二，那些包括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在内的这些骗子们，自己来看呐、啊。耶稣不是神，耶稣是次位神。那你把这两节经文放在一起，耶稣就是耶和华神啊。所以我们说，我们读福音书，我们读新约，我们是从旧约过来的，没有难题，绝对纯正，确保我们的根基站在真的是建立在先知的根基上。耶稣来了，他要解决人类的两大问题，第一，借着十字架解决罪的问题，第二，借着教会解决圣的问题。我们一直生活在罪恶当中，只有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借着他的牺牲和死。我们一直过着一个失败的生活，或者因为我们的愚昧，我们找错了解决问题的方向，或者是因为我们的自以为神和骄傲，或者被骗，我们一直过着失败的生活，人生就是连续的失败，一直到我们被带进教会，我们的生命才开始得胜。教会生活很不快乐，有的时候，但是因为你在走在得胜的路上，得胜很难啊。所以启示录前面的二到三章通篇讲什么？讲得胜，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我就赐给他冠冕，对吗？只有教会才可以勉强得胜，胜过世界，胜过自己的罪。我再说一遍，什么叫基督和他的福音？第一，借着基督他的舍命 解决我们的罪恶的问题。第二，借着基督的建殿或者他的教会，解决我们失败的问题。但是，这两个问题都太难了。我们可以在这里谈起来很轻松，罪真的很强大。我知道很多夫妻之间吵架，最后基督徒的叹息是这样：真是个罪人，没办法，又来了。得胜哪有那么容易，我们胜不过罪。我就记得有一个慕道友曾经跟我讲，你不要跟人性斗，你斗不过他，最后一定是他得胜。或者说你不要跟儿女斗，最后一定儿女得胜，你弄不过他，当然是因为你爱他了啊，大耳刮子扇过去偶尔还可以啊，最后你还是人家胜。行行，好好，你去吧。然后还得献殷勤，那边有什么困难啊，我帮你解决一下。那又胜了，比较难。当然这只是一些简单的例子，最最重要的是我们看耶稣基督他怎样过得胜的生活。所以最后我们谈一下应用，我们学基督和他的福音最后最切近的应用是在什么地方？我的结论就是过得胜的生活。得胜的生活就意味着你渐渐的更新，跟以前不同了，偶尔还会跌落，但是总体上波浪式的在前进，螺旋式的在上升。基督教也一样，我们不能躺平在传统当中，以为我们已经发现了圣经所有的真理。不，基督教要重建，这是第三个400年，从基督教改革、宗教改革、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到今天，这个基督教已经让人忍无可忍了，它的邪气无耻已经登峰造极了，他的虚假，他的兵法，我们已经深受其害，而且是能洞察其理。只可惜我们没有办法动之以情，他们不听我们的。这个基督教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聚集了人类最狡猾的心灵、最贪婪的情欲和最媚俗的诡计，匍匐在一个共同的旗帜之下，叫什么呢？叫唯独信心。我们重读福音书，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特别是马太福音的奇妙的说行结构，再一次结构性的更新了我们对真理整全的认识。以前读过马太福音或者研究过马太福音的人知道我在说什么。马太福音有五大平行结构，对吗？耶稣说，耶稣行，耶稣说，耶稣行，五次，对吧？传道、听道，然后行道。行很重要，我们要把唯独信心的假宗教、邪教更新为听道、传道、听道、行道，传道、听道、信道、行道，真正的基督教，圣经启示的基督教。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就明白了，我们再看耳熟能详的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可以了，不会灭亡啊，唯独信心啊。但是你再看主自己在马太福音或者福音书里面怎么讲信的，那就是我们今天是圣餐主日，主在设立圣餐文当中所讲的，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的，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要求什么？信。没道理可讲，他说是就是喽。路德神学到这个地方是对的。他说是他的身体，那就是吧。为什么是我不知道？他说是，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嘛。我连那个都信，这个我凭什么不信啊？这个还能看见呢，对吗？但是下面出问题了吗？你们应当如此行，清楚吗？所有的宗派都标榜，哎呀，圣餐很重要，重要在哪儿啊？然后你再一次看见魔鬼的狡诈，就是把这个基督教弄得五迷三道的，就开始琢磨啊，就全部的神学智慧，教会里的这种精英人士，大家方家们，都把精力放在哪儿了？就这饼凭什么是酒？哦，不是，这个饼凭什么是身体？这酒凭什么是血？什么时候是？怎么是的？我今天敬到所有的基督徒，以后你碰见这个问题啊，你能跑多远你跑多远，好不好？因为我要告诉你一个简单的常识，没有人知道。有人问我说，我是神学博士，哎呀，我研究了一辈子，叫论饼怎么变成饼变成了身体，或饼怎么是身体的，然后酒为什么是血，酒怎么变成血的。他如果送给我，哪怕你伪编三绝、汗牛充栋，你一把火我给你烧了，我连看我都不看，胡说八道，没有意义呀、啊。但这是让基督教打得狗血喷头，你知道吗？分崩离析、分崩结党、分门别类，全从这儿来的。你没有事儿干了吗？我说基督教重建不是空穴来风啊。这最最最核心的教义出问题了，为什么出问题？因为他们太滑头了。耶稣说：“你们当如此行，你这样你才在纪念我，你才认我是主啊，你才知道我为什么为你们死，为你们复活。我什么叫如此行啊？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另外一个地方已经告诉你他是什么意思了，就是你们要跟从我，就当舍己。我为你们舍命，你们也要为弟兄舍命。这个解释有问题吗？又周延又符合常识啊。什么叫信啊？信就是主耶稣说，我为你们舍命，你们也要为弟兄舍命。我们换句话来说，你在这地上要过一个献祭的生活，牺牲的生活，奉献的生活。旧约千千万万个畜生、寄生为别人舍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真的畜生不如吗？我们难道真的是像先知所说的那样，我们只是一些蚂蟥的女儿吗？说给呀，给呀，给呀。耶稣说，上帝说，我把儿子给你了，行吗？为什么信基督？很多人为什么跟我闹翻了，生气听我讲道？你不就是来到教会想要更多的便宜吗？说白了，我讲的不对你胃口吗？为什么我讲政治你生气？因为影响你的安全了吗？说那么多干什么呢？就这么简单。箴言还讲，神耶和华所憎恶的有几样，包括那种贪婪的心，然后呢，无底的井。就是欲壑难填呐！耶稣借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生命形象，而这个形象真的与我们的福分有关，因为只有按照那种方式去生活，在今世会得百倍，在来世会得永生呢。不是我们傻，我们才聪明呢，我们知道好处在哪儿，对吗？好处在哪儿？你当如此行。他怎么舍命，你也怎么舍命。为什么圣餐这么重要？我们借着这个圣餐看到了一个生命为我们牺牲了。神为什么在这个世上拣选我们，让我们过一个牺牲的生活？怕一次说听不明白，为你们流出的，你们也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流血是干什么？流血是赦免，使罪得赦。我们要学习饶恕人啊， 他饶恕了我们，我们也饶恕别人。谁都会有错，谁都会有片面性，谁都会有局限，多饶恕吧。这圣餐的真理啊，怎么就是这么简单，怎么就弄成这样呢？真的难过，好难过。所以我说，为什么我们要重新做圣餐的程序？我们要恢复这简单的常识。你不要以为你这是个迷信活动，到这前面来了，哎呀，这个会喝会治病。你想瞎了心了，马上去医院好不好？他在教导我们怎样做一个新造的人啊。500年啊，基督教的各大宗派围绕着圣餐这点常识走得太远太远太远了，骗了500年自己都信了，你知道吗？去神学院学什么？就学这个，全学这个。是主耶稣话说的不清楚吗？不，我去这个神学院，其实我的心态第一次改变是在那个神学课程上讲圣餐。教授告诉我们，什么叫你们当如此行？他就说呀，这个门徒，12个门徒在最后的晚餐呢，就看主耶稣那个发圣餐的动作，就是一举一动要模仿。所以你们看好了啊，怎么领圣餐啊？怎么举起来？是在这个位置呢，还是在这个位置呢，还是在这个位置呢，还是在这个位置？然后你在这边，怎么这个敬礼？然后呢，你是往这边转身，还是往这边转身面对会众？然后祝福的时候是这个样子，还是这个样子？说句东北话，我当时心里拔凉拔凉的。当时啊，主耶稣的最后的晚餐其实就是一大堆人半躺在那一个灯火昏暗的地方，那臭脚丫子伸到我这儿来了，犹太人的臭习惯。现在你看，特别是天主教已经到了什么地步，那个圣餐搞的那个奢华呀，真是越说越难过，不想说这些了。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我的心境心情啊，我们为什么要重读福音书呢？我们就回到常识。所以主耶稣有一句话讲得真好，所以你要用心灵和诚实去拜他。这个绝对不是要取消教会这个形式，不是要取消圣礼。你要明白，这圣礼常识般的声若洪钟，它让我们怎样过得胜的生活，真的好难，我知道挺难的。舍己，世界上最难最难的就是舍己了。牺牲奉献，教导人容易，用到自己身上是很难的，非常难。正因为难，所以有教会。教会的教导，弟兄姊妹的带导，互相的勉励和学习圣经，圣灵的带领感动，使难变得不那么难了，这叫天路历程。所以多少年来，我一直在讲一个我自己的人生阅历吧，或者人生的经验，常常失败，偶尔得胜，荣耀归主，那就是难怎么办？家庭生活很难，教会生活很难，工作很难，买个房子重新改造也很难，好难。精力有限，体力有限，能力有限，财力有限，人员有限。我告诉大家3个问题，解决它，或者顺着这3个问题我们往前走，过得胜的生活，靠着教会。第一，我们要相信一个基本的神学逻辑，因为难所以找我们。这世界上有一件事情最难最难，那就是耶稣到这个地上来做王，要取代希律和东方众王的权势，这太难了。希律图蝇就告诉我们说，这事儿绝对不可以，是这个意思吧？ 需要连任，你敢反对他，他弄死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了。弄死到什么程度？就是疯了，疯狗啊！我看最近这个什么什么成都封城啊，有一个所谓的什么什么吹哨人啊，发了一个微推特，警方来把他抓了，判刑了。这是人间吗？这是狗镇。为什么？你不能改变，改变政治现状太难了。为什么那么多教会恨我们呢？骂我呀，这搞政治呀。我们讲这套东西太难了，但是我们从主那里面学一点常识。因为难所以找你啊，不难找你干什么呢？所以以后大家再遇到难，你就想这个逻辑啊，所以找你了，明白吧？主说要人跟随我，就背着十字架来吧。和以前的逻辑颠倒了，以前说因为难所以不干了，不，现在相反，现在因为难所以我来。所以我现在的常常是这样感慨，就是难啊，你到底在哪儿？我找你找的好难啊。来吧，这是第一点，因为难所以有我们。第二，因为难所以神与我们同在，荣耀归主。万一胜了呢？不要牛，不要吹嘘，这事儿还真是靠主帮忙。我们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困难，真的都是他帮忙，他给你预备各种你无法想象的条件，帮助朋友弟兄姐妹。什么时候给你提供这些帮助？当你把第一个功课解决之后，就是老子要拼了。这时候你会发现，哎，天开了。这是第二步。第三步，神怎么，你怎么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呢？真的是我这个，我不是我牧师，我这样讲，我发自肺腑的。郭德纲说热热乎乎的啊，我发自肺腑的鼓励每一位弟兄姊妹坚持教会的生活。总有一天你真的被话语感动了，你会切实的经历主的同在，并且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讲。为什么约翰福音三章讲信，四福音书和哥林多书信讲行。今天是圣餐主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给我们摆设了一个筵席。在这个筵席当中，他用最简单的看图说话的方式，把他的福音全部的启示给我们了，那就是，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出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在今年的秋去冬来的艰难岁月里，求你加倍的看顾你的百姓、你的子民、你的儿女，也让我们的心更多的转向你。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